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18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Michael 你好。
广玉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欢迎您来。我想最近哦，我们美国的这些媒体其实天天都在报道这个川普前总统各式各样的这些官司诉讼啊，金额啊，真的是看了以后好像是天天都在打官司。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厘清好几件事情哦。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来看，就是前总统川普他是遭控干预2020年乔治亚州选举结果，他是遭到那边的检察官的起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说这个检察官叫做 Fannie Willis， 然后呢他跟这个调查团队的特别检察官这个叫做韦德的，他爆发了一个地下情还有什么利益冲突的一些什么争议啊，所以呢这个川普阵营就要求法院要把这个撤销威利斯的起诉的资格。那么后来法官他做出了一个裁决，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个韦德他如果离开调查团队的话，那么这个主任的这个检察官他就能够留任。后来所以这个我们一看这个就结束了，所以他这位他的应该讲说他前任男朋友吧，所以就辞职走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是因为这个绯闻的事情传出来以后，乔治亚州检察官的声誉现在还有没有公正性，他用纳税人的这个钱来做这些这个起诉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正当性，会不会公报私仇哦？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好吗？
是的，这个事情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川普前总统呢，他在美国呢，他面临着之前吧，面临91项的各种各样的刑事指控。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案子呢，这个法官打掉了，就是撤销了6项的指控，所以现在川普前总统还面临着80多项这个联邦和州的这种起诉。那么当然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案子，就是乔治亚州这个案子呢，它是州里面的检察官啊，也就是地方检察官对川普前总统啊，大家还记得一个著名的录音，就是川普前总统呢给这个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打电话，那被录下来了，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帮我找那个一万多张的选票。
对，
那么这个看起来呢，在当时来说，这个证据呢，当然你等于是录音被别人抓个正着。那么这个检察官啊，这是一位非洲裔的女性检察官，后来呢决定啊对这个川普前总统提出啊很多项的指控，包括跟川普前总统一起的，还有一些被他指控为共谋的，那么多项的指控。那本来这个案子呢是要这个正常的推进，看起来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要正式的这个起诉庭审就要开始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这个案中案，也就是这个女的非洲裔的检察官跟她任命的这个对川普前总统起诉的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负责的检察官你刚才提到叫 Wade， 那么他们两个呢是有这个有恋情的倒不也不是婚外恋，只是有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法院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当然爆出来以后，那么老是在说这个 Wade 是不是有付钱给这个女的这个检察官呢，还是说女的检察官他们出去旅行或者怎么样，有没有把这个钱回给，就也讲白了，就是川普的这个辩护律师一直希望法院相信，就是因为这个女的检察官跟这个责任检察官之间有了这样的私情以后，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对川普前总统的这个起诉案的这个判断，因为这一所谓的 judgment 也很重要，尤其是检察官他当然这次他是要起诉，不过 很多的检察官他有责任的，也就是当你发现发生了发现了有利于被告，也就是你起诉的这个人有利于他的证据，你作为检察官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负责也都要把它披露出来。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月，法院一直在讨论，就是他们两个的私情会不会影响到对第一对他的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起诉，那么以及在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会不会因为有利益方面的这个这个男女之间有没有利益方面的诉求，所以导致可能要增加起诉的罪名啊等等。总之呢，就折腾了两个月。那么这个女检察官川普还没有坐在被告席上，这女检察官首先已经放在了证人席上，所以她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说法，这个当然后来被法官批评，认为她这是高度的不 professional。因为你作为检察官，你是应该严格的按照律师和法院的这个规程规矩来行事，结果她在那里面跟这个川普的辩护律师几乎是在吵架，弄得这个非常不好看，然后说您别忘了。我不是被告，你真正的被告是川普前总统，我知道你们试图想把我变成被告。总之呢，这个事情呢经过一段时间折腾以后，那么现在是尘埃落定啊。第一呢，他的这个男友要辞职离开这个责任检察官的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女性的检察官被法官严肃的批评，认为她很多的事情是高度的不 professional， 不够专业，但是呢允许她留在这个案子里面继续的完成对川普和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共案的这些嫌疑人吧，那么对他完成对他们的起诉。不过呢这个法官呢还是打掉了其中的六项的起诉，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案子还会推进啊，但是麻烦是呢，因为耽误了两个月，所以这个案子的庭审的时间自然的又会被推迟。同时呢，美国的你知道刑事的指控，检察官的责任他的门槛非常高，也就是他要拿出几乎能100%说服陪审团的证据，才能有可能把他定罪。而辩护的律师，也就是川普前总统的辩护律师，只要不断地让陪审团产生各种各样的合理怀疑，那你当然这个之前的这个案中案，那是不是会让这个陪审团某些人或者是所有人或者是个别人，那产生了这种合理的怀疑，那这个案子本身的这个起诉的可能性和成功的可能性，那当然看起来是确实是要打折扣的。究竟怎么样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这个案子第一它确实让很多人产生了某些怀疑，至少认为这个检察官本人是不专业的，非常不 professional。 第二各种各样的动议啊等等，会不会导致越来越逼近11月份的总统大选？那么越逼近，那当然他的辩护律师，前总统的辩护律师就会说，那你这样是要影响大选的，所以我们要建议把这个案子放到大选以后。那你知道大选以后的结果各方面，那就更加的难以预测。所以我认为这个女检察官的这个个人的操守确实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案子的起诉。
OK，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女的检察官叫做威利斯嘛，然后他因为他雇了一个这个他的手下叫做韦德，也是一个责任检察官来帮他这个起诉前总统川普。那么现在他们有这个地下情，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现在好啦分开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男的这个责任检察官辞职之后，民众看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检察这个系统，你知道那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哦，你现在起诉前总统川普，所以你雇了一个男的，你跟他有私下的感情，然后你用纳税人的钱花在你男朋友身上，然后好吧，那你现在维护了声誉，你的这个男朋友走了。你的公正性还在什么地方啊？人家看你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花纳税人的钱来养自己的男人，不是吗？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虽然这个本身不论他跟什么人有私情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跟起诉被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也就是这个川普前总统要么就是试图影响乔治亚州的选举，或者是他没有，这个事情跟他们两个私情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对，
但是正是因为你刚才提到检察官他要承担的社会的责任非常大，一旦他让公众对他的这个检察官本人的操守产生了怀疑，而他又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现在看起来他就是要负责的这个检察官，要起诉川普和他的这些共谋，那么这样的话，那他当然这在陪审团的眼里啊，尽管法官可能会也会告诉陪审团说，你不要因为他这个事影响到他起诉的事，但是每个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这确实是给了这个辩护律师团很多的借口对他加以攻击，所以使到一个本来大家认为说这是一个比较可能是高质量的这个刑事的指控变成了有很多的污点啊，虽然这个污点跟本身的起诉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知道这个陪审团进到那个陪审团的 box 里面，他会怎么想，那这个确实是不知道的。
而且因为这个川普前总统他有很多的这个案子嘛，都跟官司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全世界吧，其实都跟着他的案子一起上了一堂法律课，这谁也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还可以那样，这样还可以这样，你还可以去申请撤销，然后还可以被这个驳回以后你再进行什么，你就发现说健康检查通常都有一个程序，哦，原来法院也有这样的程序，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所以我才觉得说川普前总统发生了这么多的不管是民事刑事的这些诉讼的问题，全民或全世界大家都跟着美国的这个司法课上了一节课，大家都搞清楚说哦，民事是怎么回事，刑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
是啊，当然这如果大家关注这个庭审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如果在注意这些庭审的话，也许未来他们选择职业的时候说，哎，这个律师不错啊，或者检察官不错，或者在法官，这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全民了解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体系当然很好，但是唯一可悲的就是经过这么几年的折腾，民众普遍的对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体系啊，就是这个 institution 本身产生了怀疑，包括现在民众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多的时候也都认为他们是不公平的。那久而久之，你说美国人说了，我们这个司法体系也许是美国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最后的底线，那么如果这个最后的底线现在不断的被突破啊，大家都说啊，反正民主党就是把它武器化，或者共和党上台说共和党把它武器化，那慢慢的民众就这个对于司法体系的信心就被蚕食掉了。所以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大家是要引起高度注意的。
是，你刚刚讲到年轻人可能会选择这个当律师这个行业，以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案子来看啊，就是乔治亚州的这个检察官要起诉前总统川普，然后雇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前男友或者是男友，然后呢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后来这个经过调查以后也知道他给他的前男友到底多少钱的年薪，65万一年，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很愿意去当律师的。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张军律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新闻焦点，我们要来看这个美国的总统初选哦。我们在美国，这个我们的系统是说，如果你要参加总统大选的话，你要先进行的就是党内的初选。那么美国总共有50个州，那么50个州的初选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按照目前来看的话，绝大部分的州现在都已经结束初选了，所以就目前来讲这个结果来判断的话，反正就是川普前总统然后再次的跟这个我们现任的拜登总统要进入 PK 的决赛了，然后就是在今年的11月份由全国人民来投票决定白宫的新主人。那么这个前后任总统对决的事情， 这在我们美国历史上不是很常见吧，是不是？来，我们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介绍。我觉得这种两个年纪都很大的老男人 OK 然后互相的 PK 两次，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告诉我们一下吧，你的看法。
我记忆当中好像还真没有，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川普他做了一任然后下台了然后再回来再选的，好像还真没有啊。所以这个当然每一次的美国的选举的总统的选举都在创造新的历史。那这次看起来呢，就是两个人加起来超过了160岁，那么这个11月份目前看只能是他们对决了。那当然80岁的老人那么几个月不知道他们身体各方面情况怎么样，所以之前的这个共和党的其中一个候选人叫 Nikki Haley， 就是这位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南卡州的州长，他一直不退出，他当然他也是在观望啊，这个观望一个当然有可能是看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身体状况，再一个就是观望他的诉讼。不过这个超级星期二过去以后，那他看上去呢大势已去，那么主要的金主也不再给他这个支持，所以现在川普就提前的成为了这个共和党的党内的这个候选人。那当然拜登因为党内一直没有这个真正对他进行挑战的人，所以他当然也是，所以其实今年的总统大选算是提前就是这个所谓的大选就开始了，而不是党内的初选。所以未来看起来呢，这个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拜登跟这个川普前总统在各自的造势的这个大会上各种的奇招都尽出，而且说实话两个人现在尽管川普前总统在他在任的时候一度要禁止这个 TikTok 所谓抖音，这个他但是他这次的当国会在就是众议院在通过这个立法的时候，他竟然站出来反对说不应该这样做啊。当然他有别的原因，他认为这个 Facebook 这脸书才是美国人民的公敌啊，不是 TikTok。 那拜登呢当然也考虑到这个 TikTok 的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也在这个 TikTok 上进行自己的竞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造势啊等等。总之这两个人在未来的这么7-8个月的时间吧，我相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招妙招。那么究竟11月份鹿死谁手，现在也不太好说。尽管现在看，那么这个川普的这个民调是这个领先于拜登的，但是因为选举它不是在今天发生，所以7-8个月以后也很难说。而且您刚才提到，总统的选举11月份是由美国人民的选择，那这更准确的讲，美国总统的选举，因为它有选举人团制的这个原因，所以更准确的说是由几个摇摆州的那个州民来决定啊。其实原则上跟我们加州的选民关系不是很大，因为你像在威斯康星州啊，在宾夕法尼亚州啊，在这个密歇根州，历次的选举啊，最近的历史上的几次选举，那都是1-2万票、3-5万票就决定了。包括像我们刚才上一节提到的，像乔治亚州川普的那个著名的录音，他说我其实只要再多给我1万多票。所以其实美国的总统的选举不是基本上3亿多人决定不了，能决定的很多的时候就是摇摆州的那个1万票、2万票、3万票、5万票这样。对
OK， 所以这个今年看起来这个选举应该是精彩可期啊。不过你知道吗，我想问你啊，因为川普跟拜登这两位总统啊，其实这个年底对决之后输掉的一方哦，我的感觉啊，你知道吗，年纪这么大的时候要接受失败，你知道吗，你觉得给我们普通人什么启示。我觉得哈，我一直觉得说，因为拜登现在他除了要处理国家的事情以外，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美国是世界的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你知道吗？这个很多事情都跟美国有关，他不是就是闲闲的就可以在白宫吃吃喝喝，你知道吗？什么事情都不管，不可能，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他还要跑很多国家，你看看那布林肯，怪怪，真是很辛苦。我觉得他回到美国屁股都还没坐热，他马上要飞到什么南韩去了，然后又干嘛干嘛一大堆。 365天一年的时间里面，我看到365天都在飞来飞去的。然后那我要总统不能闲着，你叫你的手下去这里去那里，难道你不要运筹帷幄吗？所以他国内的事情要管，那你要选举，你要到各州去跑。哎，我们美国很大，哎，50个州，哎，疯了，你知道吗？他年纪81岁，我先问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不论任何一方输掉的时候，你觉得呢？年纪大的人接受失败，给我们什么启示？你的看法？
可能就是永不言败，我想。那你这么大年纪，我想他们两个在决定出来选之前，我想他们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那当然要考虑到说出来选是有可能选不上。我想你也知道，上一次这个拜登跟川普的选举，最终这个川普败选，那当时的那个戏剧化的各种的事情，到今天大家还在谈论，包括1月6号的这个国会的冲击案呀等等这些，所以要这次的选举如果再发生，反正我想，历史的数据表明，就是不论他们两个谁赢，这依然是会一次这个选票非常接近的选举。那么既然选票接近，那自然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挑战，就一方说，哎，我这个选票有问题，我要挑战啊等等。如果你是大选票的这个战胜了对手，那这种挑战说，哎，我有3票5票作假，可能意义也就不大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觉得11月份的时候，依然还是会出现这个，因为美国现在社会就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分裂的社会，所以最终可能也就是在某些州里面，可能也就是几万票就决定了未来的美国的总统是谁。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确实可能还有很精彩可期，也就是11月份以后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选举后的故事啊，今天我们现在都不能预判的。
OK， 不过我另外一个部分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以我们美国的历史来看，就是说当然了，川普他那个时候后来卸任以后，其实他的那个时候的关注点大部分都是他的一些什么官司啊、诉讼啊、很多的法律的争议啊。一般来讲在这个时候，选民看到就是说一个前任的人他有这么多的诉讼的这个事情，大部分他就会远离他，就不太理他了，就觉得说哇，你去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吧，我们可能要找一个更年轻更干净的一个候选人来带领我们。诶，可是问题是很奇怪，你知道吗？你可以看到川普他这个在这个民调当中的这个浮浮沉沉，后来又起来了，你说奇不怪不奇怪？民众不抛弃他了，认为说他的这个官司是政治迫害，然后他做的这些事情，他过去的这些事情，民众开始怀念他了。你说这民调怎么回事？你的看法呢？
我看法就是因为毕竟拜登呢，他是没有党内初选的，这个虽然有个别的一些小的候选，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挑战他。
对。
但是川普刚刚出来选举的时候，这共和党党内其实有很多人要挑战他。
对。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的民调比较高，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始终在这个共和党党内一直有那么30%多是对他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说，在第五大道开枪射击，可能大家还会支持他。所以呢，如果其他的候选人把他分散开，然后每个人的选票最后都落后他非常多，所以而且呢，因为民主党党内本身没有初选，所以这个曝光率啊各方面当然就不如有初选来的热闹，所以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川普的民调比较高，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一旦这个真正的大选开始，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每一次的总统选举所有的民主党的党员和所有共和党党员都出来投票，那共和党人永远也赢不了总统，因为民主党他的人数本来就比较多。
对对。
所以未来的挑战对于这两位老人，那对于拜登来说，就是他一定要解决就是民主党的他的基本盘对他的政治冷感，也就是大家觉得对他兴趣不大，不能激励这些人，他们不出来投票，这是个问题。那么对于川普来说，当然就是你如果仅仅靠党内的那个高选票30%多的那个高选票，那你最终也很难赢得总统的选举，因为最终我刚才提到了，你在这些摇摆州里面，你还是需要原来支持 Nikki Haley 的那些人很多是共和党里面中间偏右一点，或者甚至是独立的这个选民，那你当然需要他们的支持。如果你仅仅是靠共和党党内的这个极端保守派，你也赢不了。那所以呢，他的任务就是怎么样能够让 Nikki Haley 的这些人，包括一些中间派的选民， 在不投拜登的同时还要投他，这个对他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总统的大选跟两党党内的初选的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 ，OK， 我一直觉得今年十一月的这个选举应该是真的是精彩可期，你知道吗？如果是我们的现任总统连任成功的话，大家就学到新的，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放弃。OK， 如果我们的这个前总统挑战成功，成为这个新的总统的话，那他就叫反败为胜，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这都是美国历史上很精彩的一页，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了。 OK，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新闻的焦点要来看这个以色列在加萨地区对抗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这个事情哦。那么这个事情现在因为还在战争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普通百姓啊，死伤真的非常的惨烈啊。那么这个死的人越多，那么国际关注的也就越多，那么慢慢的开始这个政治的风向就会出现转变了。因为打仗哦，这个如果是正规军的话，那就是两军对垒，没关系，这个就是你打我，我打你，看看到底谁胜谁输哦。但是问题是，你跟恐怖组织作战，你没有一个方向，所以死的人绝大部分都是老百姓。那么今天不管你是跟正规军作战也好，你不就像我们讲乌克兰跟俄国的这个军队，如果死伤非常非常惨烈的时候，那他的这个风向在国际社会来讲的话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人命到底是这个 priceless 啊，你不能用金钱来算哦。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加萨地区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普通老百姓死伤非常非常惨烈，所以呢，政治风向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联邦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这个 Chuck Schumer 啊，他上个星期呢就在参议院发表谈话，他说，这个以色列啊应该要重新选举这个大选，然后他批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啊，内塔尼亚胡是和平的绊脚石。然后呢，我们的总统拜登还补刀说啊，苏默的谈话是呼应了许多美国人的担忧，还说他讲得好。然后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听到这些话，你想他会高兴吗？应该气都气死了吧。但是他这个表现出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外交的一个这个表现哦。他说呢，他说他不认同这个苏默的讲话，就是我们参议院的这个领袖苏默，他讲话他觉得说完全不恰当，但是他没有口出恶言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换到川普的话，他会怎么样？他的个性就不太一样，他可能就当场就开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感觉出来，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没有恶言相向。他是民选的 ，OK，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我们的参议院的头要把它换掉，然后你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没有发火，可见就是他还有求于我们嘛，是不是？所以不敢动怒嘛。但是问题是，这个话说出来就难听了。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对，这个当几个月前，当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展开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的这个暴力攻击，导致数千的以色列平民死亡，到现在还有很多及数百的人质被他们关着。在那个时候呢，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以色列那是毫无保留的坚定的支持。
嗯，
这个支持不但是口头，是道义上的，同时还给了这个很多的军事的援助啊等等，包括今天以色列使用的所谓的铁穹计划，就是这个防空计划，
嗯，
那基本上都是美国纳税人，也就是你我他花钱帮他们建立的。所以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当然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传统的在中东的一个传统的盟友， 但是呢，确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反恐战争，或者是对哈马斯就是寻找这个哈马斯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
嗯，
那么确实导致了数万的这个平民，哈马斯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平民的这个伤亡。那当然，平民就是平民啊，不过。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有的说那你为了找到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又是混在平民当中的，难免要伤亡到平民。那当然另外的一方就是说，那毕竟以色列你是一个正规的这个军事强国啊，在中东，那当然你还是要尽最大努力要避免这让平民的这个伤亡，因为平民他并没有对你展开恐怖攻击啊等等。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呢，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它在发生着这个微妙的变化。
嗯，
因为在前一阵子啊，这个虽然我刚才提到就是拜登他党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对手，但是他也象征性的每个州也要搞初选。那在密歇根州呢，就出现啊，这个有十万人说他们不 commit 支持这个拜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在这个密歇根州，它有很多的来自于中东的这个，当然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等等这些的移民，所以他们在当地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那传统上说呢，历史上来看，他们都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么密歇根州刚才我也提到，它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如果有这么多人在最终十一月份的选举，当然我刚才说了，他们没有commit，并不代表他们最终会不支持拜登。但是呢，他们对于拜登就是没有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啊这个足够的压力，让他尽最大努力减少平民的伤亡的部分，他们显然是不满意的。在这个美国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那当然，拜登深知，就是如果在十一月份想在摇摆州里获胜，我刚才提到了摇摆州对于总统的选举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这群人他是得罪不起的，就像很多的共和党人他在于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像古巴的那些难民，你也不敢得罪是一样的。所以呢，私下里他不断的希望内塔尼亚胡就是第一呢要尽快的这个停火，使到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有喘息之机，比如说水啊、医疗啊、儿童啊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一直不停火，那就会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那当然哈马斯也是不断的这个利用人质来希望达到自己最高的一个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内塔尼亚胡本人呢，他在以色列他目前来看他不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领导，
嗯，
那么他是一个极端的这个右派，而且他当时的选举他自己的党呢没有获得足够的多数，
嗯，
所以他还是要跟其他更比他更极端的这个右派的这些党派要联合。所以呢，而且他自己面临的一些这个贪腐的调查呀等等，在自己本来在这个恐怖事件之前，他在这个以色列本国的这个民调是非常不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民众也不支持他，所以这个出现了舒默。舒默什么人呢？他是来自于纽约的一个这个资深的参议员，是多数党领袖，同时呢，他也是美国犹太裔美国人这个官阶最高的。由他来讲这句话，那么他说呢，他第一，他当然非常，他自己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他当然坚定的支持以色列，但是他说呢，他支持以色列跟支持内塔尼亚胡不是一回事，
嗯，
所以他说也许这个以色列需要一次新的选举。那这个当然，这个由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么重量级的参议员出来公然的宣布这个希望另外一国选举的方式去推翻一个美国的这个重要的盟友的这个总理的位置，那这个在历史上当然也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关系上。
嗯，
所以这当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内塔尼亚胡肯定是不喜欢民主党政府的。
嗯，
那么当然，民主党的政府从奥巴马等等克林顿开始，可能也都不喜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保守党的政府，或者是比保守党更保守的这些联合政府。所以现在美伊关系当然也进入很微妙的状态，所以这个我相信最终美国还是会给内塔尼亚胡非常大的压力，也就是因为第一呢，他确实平民伤亡太大，第二呢，美国拜登他自己也有一个选举要搞，所以他当然他也有自身的这个选举方面的考量。
对啊，我想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因为不管怎么样，以色列跟美国这到底是两个国家，那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他是民选的，我们美国的参议员去说啊，我觉得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内塔尼亚胡，我觉得他很讨厌，我觉得应该大家选举把他换掉，这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吗？不是摆明了吗？然后 哇，这个不过话又讲回来，你知道吗？就是说，加萨走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以色列的正规军都没有办法扫荡这个恐怖分子哈马斯，然后让人死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然后哈马斯也没找到几只，然后现在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阴谋论，就是说，以色列是不是想要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动武的这个机会，干脆来一个大屠杀？你知道吗？所以让人会有这个联想，说你正规军，你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OK， 一个加萨走廊，你死了这么多的人，你到底想干嘛？你知道吗？让人有怀疑了。你的看法呢？
这至少是巴勒斯坦人很多人是这样指责的，他们认为就是以色列就是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利用这次的反恐，那么要对这个巴勒斯坦人采取清洗。那当然，很多的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各个场合说，我们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回应你这个几个月前对我们这个普通数千名普通平民发动的惨无人道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最终也说不清。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开始，那么这个在加萨这个走廊这一带呢，这个人道主义的危机确实是太严重了，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小朋友，这个那他们当然是无辜的，那就被卷在这个双方的交叉火力当中丧生啊，等等，食品啊、医疗卫生等等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美国面临这样的，因为谁都知道美国这个以色列最终可能还是会听美国的。
嗯，
那美国的现任的总统是民主党的拜登，他如果不做事，那肯定会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最终是会影响到不但是总统的选举，可能就是这个总统以下的像参议员、众议员等等这些选举都会受到影响。
嗯，对，这些人他们都要工作的，要不然就都回家了。不过你知道吗？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去访问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是说现在这个死人、平民、百姓这么多啊，你在这个战略上面，你到底会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或者是你对这个战事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结果我就看见他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外界苛责以色列的这个动武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如果今天这个角度换一下，如果是来攻击你美国呢？如果攻击你美国的话，我相信你美国跟我以色列来比，你会花大概十倍的军力再去打他们，不是一样道理吗？我就看了以后觉得哑口无言。我说，还是哦，内塔尼亚胡好像也是我们美国毕业的，不是吗？所以他的这个辩论方式我理解。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下英国的王室的问题啊。如果注意这个新闻的朋友，你会发现最近的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个照片门哦，这个是吵了好久啊。其实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说，威廉王子的太太凯特王妃啊，最近动了一个腹部手术，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公开到底是什么手术，然后让外界一直猜，然后因为没有公布的原因，这个猜的就猜的越来越离谱了，不管是什么婚外情啦、被人砍啦，这些都是小报天天报的东西，然后呢，这个部分就已经够悬疑了，对吧？然后没过多久，哎，凯特王妃出院了，手术也很成功，然后发了一张跟三个孩子一起合照的照片，然后发给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刊登。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英国的人民，所有的事情 everything is fine， 所有的东西都很好，恢复正常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新闻媒体这个拿了这个王室的照片也登出来以后，发现说，哎呀，这个凯特王妃发出来的照片有修图，哎，什么意思呢？叫做造假，违反了新闻的真实原则，所以呢，这个不刊登，然后把它撤下来。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以后呢，英国王室就卷入更大的一个阴谋论， 然后就觉得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这个里面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好，没关系，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解说好不好。其实有很多人看这个新闻看到这里都觉得说修个图嘛，女生爱美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说吧。
对，现在哪里还有女生不修图的呢？
对呀、啊，
男生也在修图 ，by the way。
嗯，
只不过呢，大家对他最我对他最大意见就是，你这个修图的技术也实在是太差了。那么这修的是漏洞百出，让人家一看，你知道这个修图。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以后要修图，恐怕不能修得太过分，修得太过分是会引起公愤的，尤其你是公众人物。不过笑话放一边啊，这个王室最近好像问题还是蛮多的。从这个老国王前一阵子的前列腺这个癌症这动手术的恢复啊等等，然后呢现在又到王妃动腹部手术，大家全世界还不仅仅是全英国，各种传闻这个满城风雨啊。这个到现在确实大家也不知道所谓腹部手术究竟是动的什么手术。那也有人说了，那难道这个不是王妃的这个 privacy 吗？是隐私吗？那他当然有他的隐私。我觉得他确实这个王室，他虽然他们是王室，但是他确实也有自己的这个相当的隐私权。只不过也有很多人说，那不对啊，那你这个王室确实是英国人的纳税人花了很多钱养着你们的，那么他当然有这个权利，知情权，就是知道说，因为你跟普通的广于张律师不一样，对吧？你是纳税人养着的，而且你是英国的象征啊，这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共和国，这个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这个象征，那你是个领袖之一，你生病了，我们当然有权利知道。就像是我想起来前一阵子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啊，他也做了前列腺手术，竟然消失了几天，连总统都不知道。那普通人做个手术不让人知道很正常。但是你作为国防部长，那是性命攸关的职位，那你突然消失了，连总统都不知道，这当然也不合适。不过王菲当然跟国防部长他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但毕竟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公众人物的这个定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老百姓第一想知情，所以他当然也就不失时机的发了一张图，只不过就是 P 图技术太差。后来他自己也向公众道歉说，因为我在玩这个东西，但是玩的还不是很好。那又引起了这个民众的一片的这个挞伐，说你这个不仅仅是 P 图 P 的不好，而且你这个等于是向我们报平安，结果你 P 了就是各地的拼图加起来，那你这怎么能叫报平安呢？不过在上节目前我又看到一条新闻，我当然也没有证实，就是说他跟这个威廉王子好像又出现在一个什么这个 shopping 的地方，这个买那个
买东西
买食品。
那
么这个是不是，那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 P 图还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也许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把前一阵子的另外 P 图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大家确实还是想知道，就是你作为英国的这个王妃，那么而且未来你的先生是有可能成为国王的，那你的身体的状态啊等等，大家要知道。我觉得跟他的隐私之间应该是要找到一个平衡才是。
可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因为他当初这个照片拍好以后发给很多的新闻媒体，新闻媒体说这叫造假，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如果人家那个结婚照片，比如说什么王室结婚，那个照片也经过这个美化好不好，为什么就针对凯特王妃说，哦，你这个 P 图我们看见了那个痕迹，然后这叫造假，所以呢我们要撤下来，我们不登，这多难看啊，干嘛呢？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因为他确实他太注意隐私了，也就是你自己动个手术完全都让民众不知道，就等于就是消失了。那现在大家这个一片可能舆论的这个压力啊各方面，那你终于发了一张图，意思其实这个发图本身不仅仅是发了一张自己家像广于你我发张图，你等于是代表这个英国王室发了一张图说 I am okay, I am fine。 结果又发现你这是这个东拼西凑来的，那这个老百姓包括像媒体当然觉得说，那你这个确实是有误导媒体误导这个舆论的这个作用。因为大家想知道你的现状是什么，你发这个无非就是告诉大家你现状不错，但是发现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那大家当然媒体当然也就不高兴了。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啊我啊我们去抠个图把自己弄美美的也就拉倒了吧。但是如果英国王妃的话，他现在去 P 图，而且 P 图的这个技术这么差，让人觉得说你不是要跟我报平安，你是想掩饰什么？
对，
当你掩饰的时候这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今天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是人民花钱养你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出去工作的，你要代表英国，你要去拉公关的，你要去把英国推销给全世界，有很多的工作你都要去做的，不是就是你出来笑一笑招招手就拉倒了，你还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做的。那既然你要做事情你都可以用一个假的 P 图，那人民要怎么相信你？还是说你是遭受到多大的什么家庭里面的问题？有没有家暴？你先生有没有出轨？或者是怎么样？就开始陷入那种所有一大片的谜团里了，是不是？
呀，没，你也知道英国的各种小报，他们绝对是毒蛇，舌头的蛇。那各种的你老是不能澄清的话，那就越来越有。而且英国有专门的，就是专门就是报这个皇室的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的这种报纸。那么你这个迟迟的这个第一不露面，第二露面又搞了这一张拼图，那你等于是提供他们很多的炮弹，那么来反过来炒作你的这些事情。也许本来没事，结果越炒越大，弄得现在不可收拾。
Yeah, 所以我们看看未来他是不是要在复活节的时候出来跟大家一起见面，然后证明他真的身体很好，我们到时候来看看好了。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
谢谢你广瑜，
好，再见。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那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晚安，拜拜。